彼得后书要道略解第十二讲，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要翻到彼得后书第一章，我们还要背第三节、第四节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。我们要认识基督的荣耀。基督创造万有，创造万有分两个项目，一个是设计万有，设计万有是耶稣基督是智慧，所以万有是靠他设计的。那么设计好了，要实际的建造，建构万有，那就是能力啊。所以智慧能力是创造万有必须的，在圣经里对这个说法非常的清楚。我们看耶利米书第十章十二节，耶利米书第十章十二节，我们来看一看啊。耶利米第十章十二节，耶利米书十章十二节，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铺张穹苍。这里一个宇宙万有，天地世界穹苍啊，是用能力创造的，用智慧建立的，用聪明铺张的，铺张与穹苍。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智慧，神的能力啊，这个非常清楚。所以创造诸天地万有需要两个工序，一个是设计，一个是构建啊。那么设计呢，是耶稣基督，他是神的智慧，圣经有清楚的介绍。那么建造呢，他是能力，能力就是建造诸天宇宙万有的材料，因为一切的物质都是能力造成的，职能互变，这已经是无可非议确定的事实。那么所以创造万有呢，就是基督是创造万有，但是这个万有创造好了以后，万有是一个活的东西，不是一个不动的静止的，它在那里运转不息，生生不息。运转不息就是运转不停止，不止息，生生不息。它也是 每天有新东西发生啊，有新的，好像人的身体一样，新陈代谢，所以它又需要两个东西，就是生命能力。那么在圣经里用呢，说神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常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这个非常要紧。这万有啊，是一个动态的，啊，生生不息，运转不息，啊，这么大的一个天体，诸天宇宙万有。啊，要按照圣经说，叫做荣古太初万古之前，这都是说很早很早了。按照科学家说，大爆炸已经158亿年，运转了这么久，啊，这个能量啊，扩展爆发。啊，整个的天体已经经过158亿年的时间，从一个子啪爆发能量出来，以后这一切的造化之功，整个的宇宙在运动，又需要能力，还需要全能，还需要生命，所以耶稣基督就托住万有，用生命来供应他生生不息，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他运转不息。要按照现代科学家所发现的事实，他们说宇宙中大爆炸以后，啊，能力变成物质，只用了4%的能力，可见物质，眼睛可以看见的物质是4%的能力。我们现在人类已知的这些物质有多少呢？我前年去美国，啊，他们告诉我有113种。现在发现的物质，111、112都是法国发现，113又是美国发现，他们在实验室里发现，啊，新的物质，将来还能发现多少我们就不知道，啊，所以这个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万有是生生不息的，只用了4%的能量，构建成可见物质，据说还有些看不见的物质，有23%的能量，造成阴暗物质。这是我听一个诺贝尔得奖的一个科学家在北京这个论坛上，他们讲究啊，我听他们讲究的。那么，还有73%的阴暗能力啊，没有变成可见物质、阴暗物质，还有庞大的一个能量在宇宙中，那可以说是托住万有。但是这一切的能量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，耶稣基督就是赋予宇宙总能量，所以万有是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之下，才运转不息，在他的生命的能量注入之下，才生生不息。 所以这是一个活的啊，有生命的宇宙，一个会运动的宇宙。那么但是宇宙呢，按照圣经说发生了一个故事，就是撒旦呢背叛神，宇宙发生一个大事变。这个事变呢，对于为人类预备可住之地也有很大的讲究。那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是一段，是一个句点，已经完了，这个是已经创造好了，是好的。第二节呢，地啊是空虚混沌，那个原文不是，原文在这个地方有一些话，叫做而地变成空虚混沌，而那个有一个转折词，有一个变成，就是当中啊发生了事变。这个事变按照圣经的说法就是天使堕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初神造好了诸天宇宙万有，就把这个地球把这个交给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卢西弗，天使长最大的一个，比加百列或米迦勒还大啊，最大的一个天使长，要根据这个圣经外传啊，以挪传上说天使长有七个，最大的一个就是卢西弗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。当人类还没有，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，他们都是服役的灵，神就把这个所造的这个诸天主啊交给天使管，他开始就骄傲。在以赛亚第十四章说，这个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，他有五个要，他最后要升到诸天之上，要与至上者同等，骄傲啊，他有篡位的企图，所以呢宇宙中就发生一个大变化，那就是我们地球历史上所说的冰期啊，所有的动物植物啊有个大事变。古时候的动物呢都是大的，那大型恐龙那一类的，结果就都埋在地里了。还有许多的大树，古时候的树也是很高大的，地球上是有这些东西的，有生物有植物，没有人类啊，这些东西经过事变以后就埋在地底下，埋在地底下也是为人预备可住之地。像恐龙的尸体了，就变成了石油，像树木的化石了，就变成煤。这些东西都是神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一个特别的变化，我们也把它插进来啊，解说。那么这个事变以后呢，就许多天使啊都跟着撒旦一起背叛了，所以天地万物里头有一大部分就空中掌权就是首领带着他们背叛啊。后来神在地上造人类了，撒旦又来诱惑人，又搅扰啊，所以这个天地万物和人类都与神失和啊。那么这就又发生一个事情，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说明啊，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成就的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天上的地上，都与神和好了。所以主耶稣基督还有一个工作，他不止于是创造万有，托住万有，他还救赎万有。所以耶稣钉十字架就把万有救赎回来。原来万有背叛神，受神审判，人类也跟着一起背叛啊。那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为人类赎罪，叫万有都与神和好了。所以耶稣钉十字架叫做救赎万有啊。耶稣基督创造万有，耶稣基督托住万有，耶稣基督救赎万有。创造万有是智慧啊，创和能力，托住万有是生命和全能啊，救赎万有是十字架所流的宝血。所以耶稣基督他与万有的关系是创造万有，托住万有，救赎万有。那么下边呢，就是耶稣基督要承受万有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承受万有，为什么呢？他是儿子，他是长子啊，他是儿子，儿子承受万有，这是理所当然啊。所以在圣经里有一个法律的名词叫做后嗣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我们也是，我们也是法定继承人，我们也是后嗣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是承受万有，他是儿子长子，所以神把万有都交给他。在哥罗西第二章说啊，他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举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使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给父神。所以耶稣基督啊，他顺服至死，死在世，所以他就承受万有，他成为万有之主，万有的主，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所有的这个权柄都交给他。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六节说，神借着耶稣基督，下边有个括弧，他是万有的主，所以神把万有都赐给他。约翰福音也说得很清楚，约翰福音第三章啊，第三十五节说，父爱子，已将万有啊赐给他。所以万有都是父亲把万有是给子的。哥罗西第一章16节也说，万有都是借着他造，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，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也是为他造的。所以神造万有是为儿子，所以耶稣是承受万有的。耶稣基督第一个是创造万有，第二是托住万有，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第三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他救赎万有，第四 他是儿子，他是长子，他是承受万有的，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。这都是圣经清清楚楚的解释的。那么最后呢，耶稣基督也是统管万有，统管。我们看这个诗篇103篇第19节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所以坐宝座就是统管万有。所以耶稣在启示录写信给众教会啊，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那耶稣基督得胜了，升天了，他坐在神的宝座。坐在宝座干什么呢？这个宝座就是万有的统治权。所以当耶稣升天之前呢，跟门徒宣告说，马太福音28章18节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所以耶稣升天呢，宣告他是要统管万有，他接受这个万有的，承受万有的以后他要统管万有。所以坐宝座是统管万有。那么耶稣基督跟万有的关系我们了解了。耶稣基督第一个是创造万有，创造万有两个工序，一个是设计，一个注入能量，一个建造，都是借着耶稣基督，所以他是创造万有。第二，托住万有，托住万有要全能的命令啊，活他的无穷生命的大能啊，这个托住万有，这个叫什么？叫万有归服的大能。在腓立比第3章22节说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的大能。所以耶稣基督不只有创造的大能，还有叫万有归服的大能啊，这是能力的分级啊。那么这个能力呢，能够叫万有都伏在他的全能之下，托住运转，所以万有生生不息，运转不息。将来我们改变背题的时候，这种能力还会来，还会降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啊。那么所以耶稣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这万有发生的事变了，背叛神了，所以耶稣钉十字架，流宝血，要救赎万有，叫万有与神和好，替万有赎罪。这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能，叫做救赎万有。他所救的不只是我们人类，还有一些天上的地下的啊，一切所有的都被耶稣基督救赎。那么以后这些万有再有被定罪是什么？是不信耶稣。其实万有都已经被耶稣基督赎回来了啊，他是万有的主。这个万有的主不止于从神受了命令要做天上地下地底下万有的主，他还自己用他的宝血把这个万有给赎回来了。所以他是万有的主啊，他是买下来。拿我们来说，我们不止于是他造的，还是被他买回来的。我们经过两道手续啊，耶稣基督不止于是造我们的主，我们又被他买回来了。我们犯罪堕落了，他又替我们赎罪，又把我们买回来，又赎回来了。 所以耶稣基督是救赎主，又救我们又赎我们啊。那么他呢又是承受万有的，这万有是为他造的嘛，万有背叛了，万有丢失了，他用他自己的宝血把他们赎回来了，所以这万有理当他来承受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承受万有的，所以他肯付这个代价，因为这万有是他创造的，他托住的啊，然后他救赎他们，他承受是理所当然。他不光承受万有，将来他还要坐在宝座上，神就把万有都给他了，说这给你造的，他们出了事了，你又自己解决了，把他赎回来了，好了，这万有都归你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就赐给他，他统管万有，所以他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，这是耶稣基督跟万有的关系。我们把这个先说明，这是基督的荣耀，耶稣是万有的主，万有都是他创造的，万有是被他托住的，万有因着撒旦的堕落败坏了以后，连人类败坏，他又钉十字架流宝血把他们赎回来，所以他承受万有是理所当然。那么他坐在宝座上要统管万有呢，这是将来的事儿，现在正在预备啊，我们可以这么说。那么下一个节目我们再详细讲耶稣跟我们的关系，这个就变成一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，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。我们停在这里。